好好学习成假作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小鸭播讲。第三步，在所有的方案下面再列出这种方案可能的各个结果及其实现的概率，结果一般用三角形表示。举个例子，你已工作三年，想要进一步增加自己的收入，你的可能选择有自己创业当老板，可能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初期创业风险也高，也许会失败，或者做一份兼职增加收入，但是也可能影响在公司的发展，导致两边都做不好，在公司更努力的工作，争取增加收入。那么你到底应该出去创业兼职，还是在公司更加努力的工作呢？让我用决策树的方法来思考一下，创业、兼职和继续工作形成了提高收入的三种解决方案。对每种选择带来的收入结果和可能概率进行估算，比如出去创业年收入超过100万元的概率有多少呢？可能有 5%， 年收入在5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可能概率是 20%， 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可能概率是 30%， 年收入在5万元到10万元之间，可能概率是 30%， 年收入还不到5万元的概率可能是 5%。 创业失败还有赔钱的可能，赔钱10万元的概率可能是 10%。 把兼职和继续留在公司的情形也列出来，就形成了决策树。那怎么做决策呢？计算每个方案的可能收益比较高低，方法是把一个方案下每个结果的收入和它的发生概率相乘，然后求和，这就是这个选择的收入期望。例如创业这个环节，收入期望的下限是100乘 5% 加50乘 20% 加10乘 30% 加5乘 30% 加0乘 5% 加负10乘 10% 等于 18.5 万元。而兼职的收入期望下限是100乘 1% 加50乘 30% 加10乘 20% 加5乘 40% 加2乘 9% 等于 20.18 万元。同样的方法留在公司的收入期望下限是100乘 1% 加50乘 10% 加10乘 30% 加5乘 59% 等于 11.95 万元。通过计算你可以发现，收入期望兼职 20.18 万元大于创业 18.5 万元大于留在公司 11.95 万元。这样对比就可以得出结论。当然这个例子中的收入和概率是我随便写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对概率和结果的主观判断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我们最终要采取的行动。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能力评价偏高，可能会认为自己在创业中赚大钱的概率比较高，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评价相对偏低，可能会认为自己在创业中赚大钱的概率比较低。你可能会问，这么随意的判断方式，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还有意义吗？随意判断当然意义不大，因此我们要尽量减少主观判断的偏差。如何减少主观判断的偏差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用外部视角。所谓外部视角，就是说应该把我们自己的问题看作这个世界中一系列类似问题中的一个，以此为基础计算概率。比如我们对自己创业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概率进行判断时，不要以这是我在创业结果不一样为基础进行判断，而是要研究在类似情况的创业案例中有多少比例的人年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你调查后发现可能只有不到1/1000，那么当你创业的时候，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概率很可能也不到1/1000。这样从外部视角分析，比单纯研究自己的情况所得出的判断要准确得多。所以如果我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能够退一步做外部的观察，从整体分布概率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判断就能更加准确。为大概率坚持，为小概率备份。我们得出相对准确的概率， 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判断，只能说明我们取得预期结果的概率比较大，并不代表预期的结果就必然发生。假设有一枚特制的硬币，它正面向上的概率是 64%， 如果你下注的话，当然应当买它出现正面，但是当它出现反面时，你也一定不会惊讶，因为它还有 36% 的机会和你的选择不一样。因此，即使我们选择概率高的事件，也不代表我们一定会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即使你准备得很充分，也不代表你这一次一定能够应聘成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就是概率的思想。这个世界就是概率分布的，很多事情会随机发生，但是我们也无需悲观，因为我们选择有利的大概率事件持续投入，结果期望一定比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做事情要好得多。就拿找工作的例子来说，如果你做充足的准备，你应聘成功的概率也只有 64%， 可你坚持两次，找到工作的概率就是 64% 加 36% 乘 64% 等于 87%。 坚持三次，找到工作的概率就高达 64% 加 36% 乘 64% 加 36% 乘 36% 乘 64% 等于 95%。 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在大概率事件上持续投入，大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极大增加。更确切地说，我们在高期望的事件上持续投入，结果发生的概率虽然小，但是回报足够大，坚持下去会获得高期望收入。风险投资基本上就是应用了这个模型。比方说，一只风投基金投资了十家公司，假设每家公司的成功概率都只有 10%， 但十家公司中能有一家成功的概率却高达 65%， 那么这一家公司上市成功的回报就足以覆盖所有投资失败的成本，还能有盈利。所以风投的工作本质上就是找高概率高期望值的投资机会。所以利用决策树分析并不是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做对，而是让我们每次的行动处在最高赔率上。第二，我们要有冗余备份，安全备份，防止小概率事件给我们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在期货投资中，有一个赚钱的秘诀，看错时不死，看对时大赚。也就是说，我们在投资时，如果经过研判有足够的信心，就要全力投入下注，一击成功。但即使再自信，也要考虑到万一发生极端情况，你的投资安排也不至于让你自己倾家荡产，无法翻身。我们必须有安全空间。如果银行都能够坚持这个准则的话，那么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在生活当中，我也在为小概率事件必然发生做准备。比如我每天去公司要拿钥匙开门，虽然我有检查钥匙的良好习惯，但是仍有各种突发情况，可能导致我到了公司门口却无法开门。所以我就在自己的随身包里放一把备用钥匙，这就是一种冗余备份系统，而它背后是一个概率思想，小概率事件必然发生。我们可以采取冗余备份系统，让这一问题的发生不至于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影响。比如毕业论文除了存在电脑里之外，一定要备份在 U 盘和云端，因为损失的后果是你吃不消的。小概率下总有幸运儿，但你学不来。事实上，我们总能听到一些富豪介绍自己是如何在刀口上舔血，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很多人受到他们经历的鼓舞，决心要在人生中放手一搏，豪赌一场，这次豁出去了，就干这一票。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总是热血沸腾，尤其是看到他们在经历豪赌后现在的风光，更是感慨。可是我们根本没机会听到那些赌输了甚至倾家荡产之人的声音，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给别人讲赌输后没有退路的绝境。关于这个问题，《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写过另一本书叫《随机漫步的傻瓜》，里面举到的一个例子叫 俄罗斯转盘，假设有一个有钱人拿出1000万元和你玩转盘游戏，他在有6颗子弹的左轮手枪里上一颗子弹，随机转动转轮，然后扣动扳机，你有1/6的概率被打中，但你有1/5的概率不被打中。如果你没有被打中，你就赢得1000万；如果你被打中，就一命呜呼了。你会不会玩这个游戏？塔勒布说，在投资界，很多人在玩这样危险的游戏而不自知，因为总有人能碰到那1/6的概率，在他的生命中赚到了大钱。这些榜样吸引了很多人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这种游戏看起来容易得很，我们也玩得兴高采烈，但是没有人看到背后的风险。所以，我不是说老司机的经验没有价值，我是说，你要意识到老司机的经验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可能性，千万不能把它当成真理。它只是这个世界各种概率下的一个，甚至可能是很小概率下的那一个。概率不是固定值，而是动态值。看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努力的价值似乎低了很多？比如，我考虑要不要出来创业，参考的是整个系统的概率。那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哪里呢？我这么聪明，懂这么多道理，我的概率还和外部概率是一样的？这不合理啊！其实答案很简单。第一，你要比的是和你相似的群体的成功概率。创业的人大都努力、勤奋，会思考问题。宏观来看，个体在群体中的智力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别。这个概率判断能够让自己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位置。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层面，你的极致努力可以改变你获胜的概率。换句话说，概率不是固定值，而是动态值。在你努力的过程中，你参考的概率就变为更加努力的群体的成功概率。因此，你的决策数不是一个静态数值，而是根据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动态演变。每一次，你都要根据新的情况来重新计算你的概率。这就是概率论当中的贝叶斯定理。贝叶斯定理是说，对于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先估计一个概率，然后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根据新的信息和反馈来调整原先的估计，从而得到更准确的概率判断。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快速迭代、不断试错来增加对未来的掌控和把握。所以，你不应当盲目地依赖老司机的静态经验，这可能把你带进沟里。总结，概率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工具，也因此成为临界知识的重要基础。概率思想对我们的启示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可以选择不断地投入成功概率最大的事情当中，并且避免小概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致命打击。从长期来看，一直投入最大赔率的事情，终究会有回报。黄金思维圈，迅速看透问题本质的利器。我们公司在帮助员工成长的过程中，会传授很多思考工具和方法，但我不止一次听到同事们的反馈，对他们而言，印象最深、影响最大、帮助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黄金思维圈。黄金思维圈的最基本应用便是，你遇到每一件事情，首先问为什么，也就是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在前文中也提到了这个观点，但是没有做深入的介绍。本章我就详细聊一聊这个简单而又重要的基本方法。所谓黄金思维圈，其实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 what 层面，也就是事情的表象，我们具体做的每一件事。第二个层面是 how 层面，也就是我们如何实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第三个层面是 why 层面，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绝大多数人思考问题的时候是从 what 的角度出发，很少有人能够从 how 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站在 why 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就少之又少了。不举例子，举个苹果。最早将 why, how, what 的思考方式，总结成黄金思维圈的人是西蒙·斯涅克。他是在 TED 的一次演讲中提到黄金思维圈的。那个演讲的名字叫《伟大的领导者如何激励行动》。不过显然这个方法应用的领域远远超越了激励别人。西蒙在他的演讲中举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关于电脑行业的例子。大多数电脑生产厂商思考和表达问题都是站在 what 的层面。他们在营销时大多都是说，我们生产的电脑性能非常好，使用很便利，要买一台吗？这是站在 what 的层面上去思考。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有什么特点？而西蒙提到，苹果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苹果公司做营销时，传达的理念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突破和创新。我们坚信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挑战现状的方式是把我们的产品设计得十分精美，使用简单，界面友好。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最棒的电脑，想买一台吗？可以看到，这两种情况同样是在销售电脑，同样是在讲自己很棒。一个是从 what 出发，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电脑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从 why 出发，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为什么生产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去电脑公司，比如戴尔，购买 MP3, 一款音乐播放器，你会感觉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从苹果公司购买 MP3, 看起来却是理所应当。当我们能够从 why 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时，我们显然能够和别人更好地建立信任和共识。事实上，西蒙举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营销的最高境界。营销你的价值观，也就是营销你的 why, 你为什么存在。这一点在奢侈品行业有着尤其明显的表现。比如奢侈品手表的广告绝对不会仅仅说它走时多么准确，相反，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告诉你关于这个品牌的故事。比如有的品牌会不断地告诉你他们对手表品质的追求，一只手表要生产8年，而另一些品牌会讲述在二战期间佩戴他们手表的飞行员有着如何勇敢冒险的经历，他们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等等。奢侈品品牌能够获得高额情感溢价的关键之一是他们通过故事所传递的价值观，用今天的流行语说，他们卖的是情怀。生活的各个角落都需要黄金思维圈。从外入手进行思考和表达，听起来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然而我们都知道，说起来是一码事，做起来又是另一码事。我们大多数人在开始思考问题的时候，根本不是从外出发，而是从具体的 what 出发。比如，领导安排你通知别人开会，你可能就简单的去通知别人开会。领导安排你去贴海报，那你就去贴海报。很少会有人问，领导为什么让我安排他们开会？开会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要去贴海报？通过贴海报，我们想要实现什么目标？看起来是很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当你深入去思考 why 的时候，就会发现答案可能和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之前我邀请一个好朋友来我们公司分享营销的方法和经验。他此前在奥美公关工作，后来又在创业公司负责营销策划。他在分享一开始，首先向我们强调的不是营销的方法和定义，而是提醒我们每个人，你们为什么要营销？他的从业经历告诉他，绝大多数营销人员都把营销工作看成孤立的 what,而忽略掉背后的系统和 why。 他们忙着写微博、微信的文案，策划各种活动，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思考，我为什么要写文案，为什么要做活动，为什么要跟热点。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营销这个尤其需要清晰的思路、灵活的头脑和很高的专业敏感度的领域，大多数从业者都可能还没有养成从 why 入手思考问题的习惯。毕竟从 what 入手是最简单、最符合大脑直觉反应的思考模式。思维方式成就一个人。如果你想要和别人不一样，在众多人中脱颖而出， 那么你一定要比别人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要更好地看透问题的本质，你应该培养问为什么的习惯。查理芒格曾经说过，询问自己一个又一个为什么，你就能更好地思考问题。通过问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你开始获得普世的智慧，有更深刻的洞察力。这一方法被我用在了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比如，我们公司在为景区设计旅游产品的流程中，第一个阶段便是用户共情，研究用户需求。而了解用户需求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探寻使用我们产品的潜在用户有哪些为什么，追问五个为什么，一直挖掘到用户最深层的感受，再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进而开始设计。比如，你是一家水果店老板，你的特色是水果新鲜，所以在店里墙面上张贴着新鲜水果快速送达之类的宣传语。可是你的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因为周边还有不少水果店。怎样才能让你的水果店脱颖而出呢？我们可以用问为什么的方法来洞察客户的深层需求。我们在水果店询问一位购买水果的典型顾客，下班后的妈妈，问为什么大家喜欢新鲜的水果。顾客说，我觉得新鲜的水果味道最好。问为什么味道对你这么重要。顾客，因为味道好，我的小孩就喜欢。问，为什么孩子喜欢吃苹果对你很重要。顾客，苹果对他的健康好。问，为什么孩子健康对你这么重要。顾客，因为我想做一个好妈妈。问，为什么照顾家庭对你很重要。顾客，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我们可以发现，购买新鲜水果这一行为的背后，是妈妈守护家庭安全健康，做一个负责好妈妈的底层价值观动机。因此，我们可以将原先 what 层面描述新鲜水果快速送达的宣传语，更换成类似我们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健康的观点。互联网产品设计中常常会提到用户需求，有真需求和伪需求之分。在我看来，伪需求看到的是需求的 what 层面，而真实的需求是要在 what 的表象之后挖掘到真正的 why， 从 why 入手。这一简单的思考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拨开迷雾，直指重点。我发现，在与人聊天的过程中，你可以通过对方是在哪个层面讨论问题，从而判断他对这一问题理解的深刻程度。于是，我把这一方法用在了招聘新员工上。一大半的应聘者因为思考问题停留在 what 层面，就无法进入复试。而有的应聘者能够对他过去的工作进行介绍，不是仅仅局限在工作内容本身，还能清晰地认识这个工作是在什么背景格局下产生的，为什么要完成这个工作，完成这个工作的关键是什么，突破口是什么。这样的人即使在专业技能上暂时欠缺，也能够进入复试。因为技术层面的事情有很多成熟的方法，给予时间训练就能提高，而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涉及很多底层的假设和思维模式，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是很难改变的。不是不可以改变，但很难，而且公司和个人需要投入的成本极大。事实也证明，我们招聘的员工中具备这一能力的人往往会表现得非常优秀，工作上手的速度和理解问题的深度都要远远优于那些思考问题停留在 what 层面的人。优秀的人在思考问题时不会被表象迷惑。关于这一点，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前一段时间和任泽松吃饭聊天的经历。如果你关注股票和基金，那么一定听说过接替了王亚伟公募一哥位置的任泽松。任泽松在过去三年里执掌的基金连续取得了公募基金收益率排名第一的成就，我对此非常好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清华大学读生物专业，而现在刚毕业几年就成为金融领域的行业翘楚，人生赢家。于是我就约了他一起吃饭聊天。在聊到投资风格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认为自己的投资风格更像彼得林奇还是更像巴菲特？这是一个封闭式的问题，他可能回答是彼得林奇，也可能回答是巴菲特，或者他也可能说两者都不是，而是其他风格。但是任泽松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那取决于我处在哪个时代，因为彼得林奇和巴菲特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彼得林奇所处的时代是美国新经济刚刚蓬勃发展的时代，成千上万的新型公司正在茁壮成长，人们看不清楚哪家公司一定会取得最后的成功，但是我们知道在创新的方向上一定有一些公司会取得成功，所以彼得林奇需要不断地去尝试和寻找那些有成长潜力的小公司，不断地变化投资标的。而巴菲特所在的时代不再是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经济格局已经相对稳定，一些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崭露头角，所以这个时候的投资就更能够选择那些有长期价值回报的公司。因此我的投资风格并不是说像巴菲特还是彼得林奇，而是取决于我处在什么样的经济背景和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情况我要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听完任泽松的这番解释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他思维的清晰。任何一个领域中的顶尖人才思考问题都不会被问题展示出的 what 所迷惑，而会思考问题背后的本质，这也是黄金思维圈最大的价值，透过问题的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 why 的本质，激发 how 的创意。在给客户做咨询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客户提出的问题是 X， 但答案往往却在 Y。 就好比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你告诉医生头疼，但是医生需要全面检查，因为你的病因很可能并不在头部。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就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黄金思维圈却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有意识地去思考，我们的问题真的是头疼吗？